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李林哥。李林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主持人李林。
对，李林哥最近在忙啥？在演戏对吧？我看你。
前些日子在演一个话剧叫《三妹》，然后最近因为疫情工作就停下来了，然后上半年拍了一个戏，跟胡一天、陈玉琪、白冰他们叫《超时空罗曼史》，然后紧接着那个戏杀青拍了一个央视今年年底明年开年央一的一个戏吧，叫《胡同》，跟这个刘欢哥呀、赵露思、关晓彤他们。对，最近一直在忙演戏的事儿，就没咋做节目，也没怎么录音频什么的。
哦，对对对，演戏一般一个戏的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啊？
电视剧要看，电视剧一般的周期短的话是3个月左右。长的话，你看我现在拍的最长的一个戏应该是那个《欲望之城》，那个戏拍了五个半月。然后那个时候跟张黎导演拍《少帅》，就是文章跟宋佳还有李雪健叔叔演的那个，那个也拍了5个半月。但这个是我拍的最长的，但是这个不是国内电视剧制作周期最长的。我知道国内电视剧制作周期最长的应该是那时候黎叔拍《走向共和》。那个戏应该拍了11个半月。
天哪，那就差不多一年了。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拍《传奇大掌柜》的时候，吕中老师演过我妈妈。吕中老师不是在那个戏演那个慈禧太后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过吕中老师，我说老太太，我说您拍那个戏的时候拍了多长时间？他说我拍多长时间我忘了，他说我就记得我拍的时候进组的时候吃西瓜，等快杀青的时候又吃西瓜了。
哎，演员拍戏的话我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一次都没去过剧组现场。哦，我去过一次，一个客串一个辩论剧，然后在厦门。就是这5个半月每天干嘛呢？就除了因为一般演戏的地方都还比较偏，对吧？就是说在影视城或者啥，
他得看他这个你比如你在厦门，还有我上半年拍的戏在苏州、上海，然后底下这戏在北京，那就北京就不用说了，因为我家在北京嘛。那我要不拍戏，我就可以回家呀、读读书啊，逛逛商场啊，买点东西啊，买买玉什么的。你要是在苏州啊、上海、无锡这种地儿拍也比较好，因为它是大城市，你全国各地去哪儿都比较方便。但是你比如说要是在横店拍，在湖州拍，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就会比较无聊，因为它就是一个影视城嘛，每天对每天就是工作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有一个特别怪的一个魔咒，就是你多少年在北京见不到的朋友，你在横店都能见到，因为大家全都在横店
拍戏。
所以你比如说我今年去帮那个田礼导演，就是《河神一》《河神二》的那个导演，他请我去给他去横店串个戏。我是那个戏串的特别刺激，是头一天晚上9点，演员副导演联系我，也是我好多年的好朋友诛仙的副导演小傅给我打电话说，李林哥，田礼导演想让你来串个戏，就一天两场戏，就是演那个小美好里的那个小男孩的男一号，说你能不能来帮个忙。我说可以。你想头一天晚上9点半，我一夜没睡，然后4点多我就奔机场了，6点多的飞机我就飞横店，然后我拍了一天到晚上6点多，我本来说回北京，但是已经没有飞机了。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中戏的一帮朋友，国家话剧院一帮朋友拉着我喝酒，喝到夜里4点多，我回酒店睡了2个小时，然后又奔机场就回北京了。所以横店是一个大家能聚会的地儿，但是你说无聊它也会无聊，因为除了大男主大女主每天都会安排戏，其实我们演配角的也不会每天都有戏，所以也得安排点自己乱七八糟的事，
自己的东西啊、
对，
一般拍的话像那种男女主哈，因为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一天得拍多少个小时啊？
哦，他们现在是签时间的。
哦，
他们现在是签时间的。你像他最早不像有一次何润东跟我聊说，他们最早刚来国内拍什么风云啊，电视剧版的卧虎藏龙啊，那个时候他们最高的时候一天要拍到23个半小时，那就非常痛苦
了。
这不是困，那是会出人命的。你想，一个是身体问题，我说这出人命不是开玩笑。你想，他拍的是打戏，你万一要是出点问题的话，演员超负荷工作的话，那真是会出人命的。 但是现在大男主大女主一般会签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般会比主演多签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差不多是这样。
但即便是这样还是很困啊，我其实蛮佩服的，因为我知道说像电视剧的工期对吧不会太长、
嗯、
然后一天要拍很久，因为我有一次我也知道好像就是说中间还有布景和调度的问题，
它是这样
旁边等、
嗯、它是这样，就是电视剧跟话剧不一样、嗯、话剧对于演员来说从演到排练它其实对演员的体力精力还有精神力的那个东西怎么说，就是说咱们总称为叫体力吧，其实对体力要求特别高，因为你要每天排练，你要每天演出，你别看话剧每天可能演出就是2个小时左右，但是那2个小时是不能卡的，是不能打断的，是必须要一气呵成的。电视剧其实每天就是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耗什么呢，就是你可能这场戏我们专业术语说，你比如说这场戏就 0.3， 它就一张纸的比例是1，那么 0.3 可能就是1/10，就这么几句台词，但是从这场换到下一场、嗯、你可能要等，短的话可能要等20分钟，长的话可能要等2个小时，因为它要重新布光啊、布景啊、架机位啊、铺轨道啊，它很麻烦。其实你每天在片场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等。其实我刚从舞台剧转到电视剧的时候，我老开玩笑说一句话，我说这玩意儿不过瘾，就是你还没使劲演呢，导演说停，对吧？而且这个舞台剧演它是一次性就 OK， 电视剧你要反复演，你这一条戏你先切它再切你，然后再带关系、
机位的问题，
对，然后导演运镜的问题、嗯、而且不是说你演 OK 了就 OK 了，光 O 不 OK， 妆 O 不 OK， 镜头跟没跟上，焦点行不行，烟儿行不行，密度行不行，录音行不行，它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每天在电视剧组主要它要耗，你就是得有耐心，你没耐心你拍不了电视剧。
对，我那次的体验也是串一个、
嗯、
然后就那2句台词吧、
嗯、
反复拍、
嗯、
就是
对对，
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为啥反复拍，是拍的不好吗？当时说不是就是机位、
嗯
一会儿这个景一会儿那个景，而我们当时拍一场辩论赛，我的妈，场上8个人每个人都要带到，就说 N 遍，我就说天哪，
就是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啊，就是到包括现在我们就说最不怕拍的是什么，最不怕拍的是刀逼刀、
嗯、
就是什么叫刀逼刀，就是你2人或者3个人你在那说话，你多少词儿，你只要这个演员是受过专业基础训练的，他词儿能下来，基本情绪对，不怕拍这个，你一天干我6-7页纸我都不怕，怕的就是什么、
嗯、
怕的就是人多，我们说今天叫全都有，你只要拍全都有，今天就算完了。我前年拍那个云上学堂，那个里头有一场戏叫大射礼，比赛射箭，那是个噩梦、
嗯、
那天是在宁波象山影视基地、嗯、宁波象山影视基地它里面是我们那天从酒店化妆间出发到现场是1个半小时，然后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角色可是可以别克给你拉到、
嗯、
因为那个景在山上，是可以把你拉到那个片场的边上、嗯、但是那天还有200多个群众演员，群众演员是要拉到半山腰自己走3公里走到山上，然后所有的化妆组、灯光组都要扛着设备自己上山、
嗯、
这个还不算什么，那天有名有姓的角色20多个人，那你想古装粘头套，就是那个已经拍到戏的中后期了、嗯、你男孩粘头套古装化妆最快一个人得40分钟，那你想20多个人，那我们第一批化妆的演员夜里4点半就要开始起来化妆，然后化到早上7点多钟，主演群化完化妆组，这就要化3个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问题是我们第一波4:40进化妆间的演员之前，他们还要化200多个群演，等于说他们夜里1点多钟就要开始化妆。
我的天哪！
然后那天拍什么已经完全就不知道了，因为你拿着剧本已经没有用了。你完全就得听现场执行导演的，这个就是那天那个毛方圆问我说老李今儿拍什么，然后宋梅龙也一脸懵逼说哥今儿拍什么，我说我真不知道，我说听喝吧，我说听指挥吧，就镜头到你了你就说话。你想20多个有名有姓的，每个人的态度，每个人的反应，每个人的台词，那一场戏大概2页纸拍了3天，这就是拍戏，就是你可能看大场面这一集戏可能10分钟，我们就得干3-4天，有的战争场面，对，有的战争场面可能在剧本上就一句话，一个0.1就得拍1个星期，他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天哪，真的、
嗯、
我其实最好奇的是一点，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一天工作时间这么长、
嗯、
这么等、
嗯、
但是演员他又要有演技、
嗯、
我经常在说，我说睡不着的时候、
嗯、
我不睡不好的时候，比如像我、
嗯、
我就完全没法工作、
嗯、
那我在想演员那种在等啊重复啊和这个就是包括这个疲劳的时候，他是怎么保障演技的呢？
那这个没有办法。第一，我先说一句可能这个播出以后大家会觉得很好笑、
嗯、
但是有很多业内人会不爱听的话、
嗯嗯，
就是现在很多演员也没演技，对吧？
对，这个是大家基本上可以做共识啊。
就是你能把词儿记住就不错了，也谈不到演技塑造人物。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点，
嗯、
就是，哎呦，这一说这得是快十年前或者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刚从舞台剧转到拍电视剧，我从北京市曲剧团到搜狐，我那时候到搜狐拍了一个戏，到搜狐现在还能搜到，叫《水浒学院》。那个《水浒学院》，因为那个时候我演男二，演吴用，台词量巨大，而且那个戏的拍摄任务特别紧，大概20多天要拍，8集吧，反正就是非常紧。而且那个时候是网剧元年，大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拍网剧，我们就连着熬了7个通夜。你想想什么叫通夜，花花，通夜就是从晚上6点钟开始拍，拍到第二天，
拍到第二天6点。
拍到第二天天亮，他不是说拍到6点、
嗯、
就是因为他要拍夜戏嘛、
嗯、
就是先拍夜外，你先拍外面的戏，然后转夜内。夜内是什么呢？就等于把这个房间全都蒙黑了，然后打光，说是夜里，你就这么拍。那时候我姐姐以前她是做平媒的，就是做杂志的，她那时候给我做执行经纪人，她就跟我拍戏，她就记得特别清楚。她说有一天已经夜里3点了，我躺在我那个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就是那边不好机位跟我说，李老师该您的戏了，就是已经困得不行了，但起来这个人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开始叨叨叨叨叨说台词，然后导演那边说过了，然后我就躺在椅子上接着睡。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我们从，也不能叫我们吧，我只能说我15岁进艺校，我22岁大学毕业、
嗯、
我受的那7年训练里面他就有这个东西。我记得咱们有一次一块录节目，我也跟你说，我说你早上起来找我拍戏没关系，你就是6点多钟你让我起来、
嗯、
或者4点多钟你让我起来拍戏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肌肉记忆、
嗯、
但是你让我做节目不行，你让我早上起来9点钟之前进棚化妆录节目，我脑子不在家，
嗯，
就是我这个脑子不转，但是我演戏的那个脑子我转，因为那个东西是我的一个职业本能。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包括我后来在片场去过一次，我就知道是你说就是会不停的打断、
嗯、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那你说一个演员的演技他跟整个氛围有关，因为包括我们录节目啊、
嗯、
被人打断都很讨厌，比如尤其我们录的更多都是谈话类节目、
嗯、
你在那儿聊的本来兴致正好、
嗯、
然后导演在那儿喊，前两天就有一次导演在那儿喊咔，然后说音频出问题了，压根没录进去，能不能再说一遍？我说咱们这种谈话类又没有台本，也没有说每个字都是固定的、
嗯、
咋再说一遍、
嗯、
那就重新来第二遍，明显就会就反正录节目上第二遍会明显不如第一遍，因为就有点在回忆自己讲了啥。
嗯，
但是这个你说演戏的话，你就是得不断重复，
不，
然后可能不停被打断。
演戏是这样、
嗯、
就是说因为咱们俩没一块打过奇葩说，就是你比如说当年我打奇葩说的时候、
嗯、
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
嗯、
我还可以再来，是为什么、
嗯、
就是因为我是演戏的体制出身，因为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
嗯、
老师说你坐在一个窗口，你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特级演员，就是他们在生活里每一个人在执行自己行动的时候、
嗯、
你在接孩子上下学，你去买菜，你去约会、
嗯、
你都是特别好的演员。但是职业演员跟非职业演员的区别是什么、
嗯、
职业演员跟非职业演员的区别就是，当如果有一个人是上帝是神，他打了一个响指说咔，你把你刚才的东西再来一遍，如果你还能像刚才饱满的情绪，然后刚才的状态，你再来一遍的话，这个时候就能分出来什么是职业演员，什么是非职业演员。它这是一个技术活。就是如果我们再调一下书袋的话，就是说斯坦尼体系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当众孤独、
嗯、
那么你需要当众孤独的时候，你马上就要变成那样。演员他的职业就是，你比如说老师的这个生产工具和创作工具是教科书和讲台，那么工人的生产工具是车床齿轮，那么 程序员的生产工具是电脑和程序，那演员的生产工具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一百来斤儿。那你要指着这个东西挣钱，那你就不能认为这东西是难，这东西就是理所应当的，对吧？它是这么个东西，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个职业素养的东西，就是你要指这东西吃，那你就必须得指这干。你比如说今年我拍这个央视的这个胡同的时候，我有一场戏是在这个北京的一个老字号，在长安街边上叫西来顺，夜里12点钟开始拍，拍到早上起来7点。你知道那一天晚上我们拍的所有戏全是饭局，我那天晚上吃清真菜我吃了四桌，而且是90年代的菜，是90年代的饭馆，用的那个扎皮的杯子是从上海 3D 打印过来的，是那种两升的扎皮杯。我们当时没敢喝啤酒，我们喝的是绿茶。那你想那个东西，而且你要为了保持你不穿帮，你要接戏，每次你喝一条完了以后还要再倒满，你还要再喝。你就想想你喝一夜绿茶，你都别说演戏，那你是个什么状态？而且那时候已经困的都不行了。那蔡文静在我边上跟我说，老李你给我提句词儿，老李你给我看一眼剧本，我说看一眼300啊。但是当导演说开始的时候，你还是得演。因为观众看戏的时候，他不管你是夜里三点拍的还是下午三点拍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个职业素养，
确实。但这个确实我就觉得很难，很难，真的很难。我都觉得肯定是得有氛围，但是要立马捡起来就能直接接上前一段啊，续上后一段，这个也得读剧本吧。所以我也好奇一下剧本的，你们会围在一起读剧本吗？
其实现在就是说，你说到这个唯独剧本这个事儿，其实是个挺奢侈的事儿，因为啊，现在的这个大的整个的影视的这个创作环境啊，它是一个资本在控制的一个创作环境。你比如说以前老的一个剧组，你都不要说光唯独剧本，你还要去体验生活，你还要去下生活，然后大家还要提前做一些小品啊、试练什么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的一线的一些个明星们、流量们，恨不得这个剧组还没拍完呢，这个剧组刚杀青，两天以后就要到下一个剧组了，他哪有时间剧本围读，对吧？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剧你看着很粗制滥造。你比如说我今年看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戏，它第二季出来了，叫《机智的医生生活》，一个韩剧。那么这个剧它是导演在编写，他前一年编写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的演员们定了，就是我不管你工作有多忙，你要干什么，你要跟你的剧组达成协议，你每周啊，不是，你每个月要回到首尔一次，然后我们要进行一次我新写出来的剧本围读，然后你们认为有什么东西不合适，你们作为演员你们可以调整，咱们可以商量。然后那个戏医生们都要会乐器，但是这五个演员都不会乐器，但是除了老曹会乐器，那四个演员都不会乐器，然后从头开始学起，但是也能完成拍摄，但是这个拍摄是需要时间的。你包括去年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宋仲基演的叫《文森佐》，我后来看了相关他的纪录片，我说韩国人拍电视剧太奢侈了，中国现在做不到。他那一个二十集的戏就是20个小时，他拍了8个月，他每次拍的时候就跟演舞台剧一样，要来走戏，导演来说戏，演员要来讨论，然后拍。你现在国内大部分的90%以上的电视剧哪有这种时间和这种资本啊？哪个平台能给你投那么多钱啊？所以这个状态不光是说演员自己的问题，或者导演或者编剧或者他一个部门的问题，他是现在我们说一句重一点的话，是因为现在整个的创作市场有一点畸形，所以就他导致变成这样。但是你说作为演员自己他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也是很多人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当年的大学的主课老师其中一位中国话剧金狮奖得主，这个老太太叫何春梅，她那时候就给我们提出过要求，她说演员读剧本应该怎么读，熟读剧本出心象，你心里要先对这个剧本和你演的这个人有一个心理的心象，然后理性的鄙视人物找依据，就是你要找你这个人物这个依据，写人物小传，他多大，他什么年龄，他爱吃什么，结没结婚，孩子多大了，性取向是什么，各个方面全都要，你要做功课的，最后是行为人物出形象。 当然他最后这一部说的是舞台剧，大家要下地，要排练，要一步一步的排练，排最少要15天以上，这个角色这个剧他才能立得起来。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演员是没有方法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演员现在说词的时候连节奏连逻辑重音连一些个人物的基本情绪他都不对，因为没做功课嘛。而且你也不要说他没做功课，他也不会做功课嘛。
对，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畸形是其实年轻的很多签进经纪公司的艺人是个被消耗的逻辑。你说
割韭菜，
其实对谁有，对，就是对谁有利，其实也是对这个演员本身有利。很多人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
是的，
或者他经过这个训练之后他的基本功不到位，跟着前辈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结果大家来了之后就赶工赶时间，甚至这我看有些年轻艺人身边恨不得围了团队，围了六七八个人，
是的，
然后化妆间也是单独的，他都不跟人接触，他咋能把这个戏串好啊？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当年，我录奇葩说你也好，你录奇葩说也好，但是我说的是前五季的奇葩说啊，就是你看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觉得节目好看，或者说觉得这个一个是题材的问题，一个是限制说的话题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你。花花，你是一个在大学时期就非常成熟的一个辩论选手。那么你像我是一个多年在舞台和镜头前有舞台经验和电视经验的主持人和演员，就这些人其实是有储备的。那么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一个国营剧团，突然你跟这个国营剧团，你跟他说你们现在一块出去拍个戏吧，或者你们一块传个话剧吧，因为这些人的水平差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哪怕说赶工的时间短一点，但是他的出来的东西他不会特别不好。但是为什么后来慢慢的他就出现了这个叫能量递减呢，是因为有很多没有经验的人，或者非经验的人，或者非专业的人来干这个事儿，但是他要求的体量效果和赶工时间还是一样的，那他能量一定就会出现递减，这是没有办法的。其实你说现在做综艺也好，现在演戏拍节目也好，拍电视剧也好，其实它出现的面临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
哎，是，其实我有时候后来录节目也会发现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每个人就是怎么说呢，也会开始提前对一对，但那个非常象征性。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在不同的化妆间。然后我之前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想象不是这样，等我自己开始参与到录制当中的时候，我说那我要不去跟隔壁老师打个招呼。团队就说也行，那我先去打个招呼。好，团队就是工作人员先去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好，就是明明两个人要见面的事儿，且两个人马上就要坐在台上聊天的事儿，要恨不得打无数道招呼，然后过去之后非常拘谨和礼貌的打个招呼，然后就回来。
所以你看剧组其实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因为当然也有你这个情况发生啊，但是相对好一点。而且你比如说我的命会好一点。我当年演话剧的时候就是陪着濮存昕，陪着高亚麟，陪着这些人演，你大家在一个排练厅里的人家老先生们也不会说躲起来啊，找个单独的地儿，人家不会，人家有跟年轻的小朋友们天天混在一起。后来我们刚开始拍戏的时候也是跟像何冰哥呀，像张光北老师啊，杨立新老师啊，一些个老戏骨们吧，在一起拍戏。我当年在中国故事大会上的时候，我跟何冰哥一块做节目，我就说过这个事儿。当年我们拍传奇大掌柜，我有一场跟何冰哥的戏，他演厉秋晨厉掌柜，我演同仁堂的少东家岳松生。那你想我那个时候20多岁，那何冰在我眼里是大演员啊，
对，
是腕儿啊。
对对
对吧，我
现在真的
也是
很多人的这个对吧。
但是我是个小演员，就算他跟我老师他们的关系再好，那我毕竟是第一次见人家啊，我很紧张。但是下一场戏我跟他特别熟，我就要去跟他演戏。但我没想到是我们都在一个化妆间，是他进来，因为我那天穿了一身倒脚面的羽绒服，我们在中影基地拍，很冷。然后他一进来他就跟我说，哟兄弟，你穿的跟根葱似的。我就乐了，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我多年以后我就问何冰哥，我说我就是一个小崽子，我说你就算知道我是林兆华家的小孩，我说你为什么要过来跟我说这个，他说兄弟你得明白这道理，下一秒钟咱就要演认识好多年的人了，我现在不跟你玩熟了我怎么跟你演啊。所以那时候我说拍戏我就写过一个对联，我说江湖本无路，随身似浮萍。你今天演两口子可能你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但是你做传媒也好，你做演员这个行业也好，如果你不尽快的把关系打熟了，你怎么创作，你怎么交流，你怎么演戏， 所以其实现在所谓说经纪人制什么很多的，它其实是违反创作规律的。
对，
它是这样。
嗯，哎呀，那真的就是现在的剧组跟你以前待的，就是还是整个模式都有点不太一样了。
嗯，变了得有七成吧。就是以前你不管再大的腕儿、再小的腕儿，或者普通演员，当然不能算群演跟特约啊。只要你是有名有姓的演员，甭管主角、配角，第一也没有什么房车呀、什么这个那个的待遇；第二个也没有那么多经纪团队的人在那儿干预着；第三个，我就是觉得风气变了。我说风气变了，你比如说以前在剧组里有一种人招人讨厌是什么，你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幸福。
嗯，
就是老演员喜欢给你年轻演员说戏
啊，
就是说你这个可能演的不对，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演，但是但是年轻演员有年轻演员自己的想法，就有很多老演员会招人讨厌，说啊你看他特讨厌，他喜欢给我说戏。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好像变成说戏是一种我跟你过得着我才跟你说两句，我跟你过不着我一句都不跟你说。
对对对对对，现在肯定是这样。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主角呢，你比如这一点，我真是我要恭维这个谁，这个 Angelababy，他这一点就特别好，他从来不说自己往自己呢，就是没事就往自己房车上跑，他也是跟现场跟大家插个大会啊，玩一玩啊，熟悉一下什么的。但是我合作过的一些演员，就咱是谁就别说了
啊，不说不说，
就是就是也是一些一线的明星啊，包括一些鲜肉什么的。拍完戏就往房车上跑，然后呢跟其他的演员也没有什么话，那你要一块生活三个月，你拍你也不熟，然后要演父子、演兄弟、演同学、演情侣、演办公室同事，你自己本身又不是学这专业的，你又没什么演技，你觉得你演出来的戏能让观除了你的粉丝以外，你能让普通的老百姓说好吗？对吧？
关键是他的生活也是这么过的，就是他没有生活，他不要说他在剧组三个月，他的生活也是被这样，他就仿佛，我也有时候在奇怪，我很好奇，就是他每天，对，好，就是我觉得好虚无啊，就是他每天就在那个永远被保护的很好的一个温室，
所以
精致的房车里面，
这个，他这也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在于什么？你比如说一出去就是，哎呀，穿着名牌啊，然后很高挑，很漂亮，哎呀，万人瞩目，一出机场那么多粉丝去看。其实你知道花花就是做演员这个职业啊，他一生要做的一个功课叫观察生活，观察人物。因为你观察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物，你才能在镜头前和舞台上把它演绎出来。但是你说你被别人保护的那么好，然后你万众瞩目，在生活里也万众瞩目的时候，我就老想问你这个话，就是那到底是你观察生活呢，还是生活观察你呢？
嗯，
因为学习表演这个东西它算是泛人类行为学，你要研究的是人的一举一动，你要研究的是人的想法，对吧？就是那但是你天天被保护起来了，就是跟你的助理、经纪人、化妆师、保姆、保镖、司机这些人混在一起，那你能看到这个世界什么呢？但是当你连这个世界都看不到的时候，你拿什么能去演这个大千世界万物众生呢？我最近演的这个话剧《三妹》里面，《三妹真火》的这个《三妹》里面有一副对联是康熙爷写的，我特别喜欢。他说：“日月登江海游，风雷古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墨，莽操丑镜，古今来许多角色。”那你想想这个话，那你不去观察天地日月朗朗乾坤，你不去观察生活中的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那你拿什么去演戏呢？就是你经纪公司给你洗脑吗？就是在你的房车里糗着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这个就是现在以商业为主导的这些商业模式，它其实都是很奇怪的，都是违反违背正常的艺术创作规律的。
了解。
嗯，
行，那我们这一期先聊到这儿，下一期我还有更劲爆的话题找李林哥。我们这一期先让李林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啊，我觉得也是听了很多，因为确实李林哥在这个行业很多年了，我觉得我也很好奇他有没有变化，因为感觉以前好像也不是这样的，现在我感觉包括整个不光是影视行业啊，综艺节目行业啊，或者说娱乐行业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看起来大家在台上是合作，但实际上在私下毫无交流的状况出现。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那谢谢李林哥。
好，不客气，
拜拜，
拜拜。